们今天讲维摩诘所说经的菩萨品第四。我们这部经呢是很巧妙的，一开始啊讲到了什么叫做这个佛的世界，什么叫做一个和谐的世界，然后接下去啊就带着我们啊那么讨论到作为一位居士啊，那么他以视线他自己啊生病的一个历程，去表达了在这一个所谓人到最后啊要回向佛国这条路上，然后让我们去认识到这个有生之年如何回向到这个佛国上面来。那第三呢就开始从这里演化成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个创作。他的创作很简单，就是十位弟子要去问疾，就是去探病。那到哪里去探病？他们是维摩诘生病。可是佛呢点了十个人，十个人都说我不够资格去看去探病。你说探病还要资格吗？还要经过考试院的考试吗？你注意啊，有的人够资格去探病，去看完了病以后病会好。有的人不够资格去看病，他不看还好，看了以后会使病人不高兴，你不觉得吗？有人会看病，有人不会去探病，这是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不同。你看有的人哈，父母亲已经有疾啊，躺在床上，你知道他的子女没有去，他父母亲还没那么严重哦，是他的子女去以后，他的父母亲才会气得发抖，然后症状突然间重起来哦。为什么？没有看到还不会生气，看了以后很生气啊。维摩诘当然不会生气的，因为他是成愿再来的菩萨，他不是像我们这种客气的菩萨，俗称客气的菩萨，我们都啊都尊称对方是菩萨啊，某某菩萨某某菩萨。可是你这个菩萨跟弥勒菩萨的菩萨不一样，跟维摩诘居士这样子的菩萨不一样，他是成愿再来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探病有探病的啊他的这个影响力。那么十个弟子都说要去探维摩诘的病，他觉得他认为他不适合，那么十位都不去了，现在佛的十大弟子都不去了，回过头来那就坐在前面这一边的啦。谁呢？那就是菩萨这一边的啦。那第一个点名点谁呢？点弥勒菩萨。那弥勒你去吧，现在佛的十大弟子我们称他叫做啊所谓的小圣，他说他哦他不够资格去啊，他不适合去。那现在点到菩萨了，应该菩萨说好我去了。不，弥勒菩萨也没有答应。弥勒菩萨为什么没有答应呢？弥勒菩萨现在是菩萨，但是他意念想起了过去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也是跟佛的弟子一样，他想起过去的事情。他说过去呢他为多帅天王及眷属来说不退转地法门的时候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就在说这个不退转法门的时候，维摩诘出现了来跟他讲。维摩诘来跟他讲的是什么？他说啊，你呢当令此诸天子啊，舍于分别菩提，不要让他陷入分别菩提里头这样子的见地里头。为什么呢？菩提者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得， 既不是用身能得到菩提的，也不是用心能得到菩提的，啊，其实他要来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所以过去呢，他为什么会在多帅天？多帅天是一个什么天？我们现在讲弥勒啊，我们修禅的人是修弥到弥勒内院去。我记得细致有一个地方叫弥勒内院，你知道吗？哎，其实那个的名字哈，就是从禅宗而取的。弥勒他呢，现在不是在多帅天，他是在啊，所谓弥勒内院呢，就是多帅内院，我们称为弥勒内院，他是在多帅天。可是多帅天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个天呢？其实多帅天呢，它仍然还是一个欲天。哎，他仍然呢还是有欲的，哎，所以这个过去呢，肃亲、师子觉他们几个人约好了啊，看谁呢啊能够用自己的真功夫哈，啊，到弥勒那里去。如果谁能进多帅内院，到弥勒内院去，进到弥勒那里去的时候，那你既然能去，就能够回来。所以你见了弥勒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回来通知我们，哎。要通知我们啊。后来呢，后来是师子觉先去了，去了以后呢，去了以后没有回来，三年还没有回来。为什么没有回来呢？因为他到了多帅天的时候哈，太好玩了，他就在多帅天那个地方被绊住了。所以注意啊，我们讲魔里头天魔哈，是很难缠的，比我们人世间的魔更难缠了。人世间的魔你容易觉醒呢，天魔很难觉醒。因为怎么样？因为它好玩，到那个地方去很轻松很舒服，就被缠在那个地方三年还没有办法回来啊。哎，隔了三年，第二位又去了，事情跑去了，去了以后呢，他无论如何非得回来才行，回来告诉同伴呢，好了，回来了。这一来回也花了几个月。他说：“你怎么搞这么久呢？”他说：“我告诉你，我已经到内院去了。”他说：“那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去的师子觉呢？”他说：“有，他现在还在多帅殿，还在外院，还在外院玩。那当然在玩电动玩具啦，他没有进去了。所以你我们要知道，有一次弥勒。”他对多帅天的天王跟眷属，他是一个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御天，但是他不是一个很低的御天，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御天了。但是他给他说法，说什么？说不退转，因为福报享完了以后，就会从多帅天又会下来，所以现在弥勒呢，要告诉他们：你们别以为这里很好玩了，啊。你也别以为这里享受啊，所以你要注意，你家里环境很富裕的话，你的小孩子就好像在天界里头一样啊。人家讲天之骄子啊，就是这样啊。大家要注意哦，福报享完了以后回来，从头开始的时候一样很惨哦，是不是？为什么？天魔是很难抵挡的，他常常会使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有觉，自己能察觉到他。对一个人的影响会这么大，耽搁呢，会耽误啊。啊，那什么叫不退转地？就是我们啊，念佛往生极乐净土。那为什么要往生极乐净土，不往生多帅天呢？你该很清楚，学禅必须有这种功夫，就是不会被这些啊欲望魔障哈，啊，所牵。那只有这种功夫的人才能够到弥勒净土去啊，那叫弥勒净土啊。可是你如果要到极乐净土去的话，那就不是弥勒净土，它就有不退转，是不是？保证你不退转。那为什么不退转呢？因为弥勒那个净土外面就是多帅天嘛，极乐世界呢，它是全部就是一个净土，它保证不退转。不过我要告诉你，在极乐净土的外层啊，它 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呢，它类似净土，但它是一般的天界，有很多修净土的人不下功夫，他一样会停在那个叫做边城边地的所在，也就是极乐世界的边地的所在。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都一样，无论是极乐世界的净土或者弥勒的净土，都同样有这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就是说，你念佛你志气也不坚定，啊啦，到时候一半就跟着走，是不是？那很简单嘛，戒烟戒了好多次也戒不掉，就跟这个是一样的，碰到烟就想抽，是一样的嘛。就是说虽然有愿力，可是你没有办法克服它，还是有这么多的这种障碍在那里。那么弥勒在教他们做不退转转的问题。可是弥勒这一次在说法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所说的是分别菩提，就是说你这么修你就不会退转，你这么修你就会退转，叫做分别菩提。好了，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现象，如果我们就如同说，我今天我跟几位学者开会在讨论一个问题，讨论说教一个学生啊，我们在讨论说一个人应该有一些东西诉诸于法律去解决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自己就输了，把他了掉，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伸张那个正义。我们有几位学者就提出这个地方应该能够讲得很清楚，哪些事情应该能够这个坚定自己的立场，应该诉诸于这个法律去解决，绝对不随便输了也不退却，哪些可以。我说你这个观念是很好的，但是要把一个东西写清楚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事情都是活的，每一件你碰到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去判断说这个东西我可以输了，这个东西我可以输了，这件事情是个别要去做判断的，而不是我们能够现在去把它规范。我们顶多只能够规范几个原则，这种东西会影响很多人，你这个事情会影响很多人，不把它揭发出来会影响很多人会造成很多人受到损害，而不是只有你个人而已。那么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这个东西可能会造成对人的伤害，那这些东西你可能有些原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它规定得很详细就有困难了。所以人要思考的原因就在这里，思考者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菩提自信。所以你在谈菩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只要陷入谈分别菩提，所谈的就不是菩提，所以所说就非真正的菩提。现在他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这一段经文里头呢，那么维摩诘对弥勒菩萨所做的主证，就主证在菩提是不起分别的，是没有办法这样分别，你只能够真正了解了以后去做思考判断的，它是活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死的东西，你不能把一个东西归类于这样子或者是那样子，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说，我们每天读经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很重要的，每天读经的人那可以往生极乐净土。那么有的人他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读经，他就不能往生极乐净土了，照你这么说咯，这就是分别菩提。其实呢，全部每天都读经的人他并没有很认真的读，他读经并没有开会，他可能只到边地，他没有到极乐。可是只有二分之一甚至于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读经的人，他读了以后呢，他去咀嚼了启发了自己，他所发的那个信心跟愿力呢，就是那么的强， 他最后他要到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他是请念哈，就直通通的就到了。那到底请问这个地方可以用量化来比较吗？是我们现代人才用量化来比较，说你读多少遍你就可以做什么，你读多少遍你可以得到一个奖品，是现在我们对学生的这种教育方式哦。啊，可是并不然哦。你把公民课本要他把它背得很熟，他考试的时候考100分，他一样会表现出来啊、哦、这个不中肯的行为出来啊、哦。可是我们也发现有的人他没有念国中哦，但是呢人家自律忠纯很好的，大有人在，并不是没有哦。所以这里面不能够被量化的，所以分别菩提的意思，就你把东西讲的是讲死的，起了一种分别的善跟恶的分别，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啊，我们从善如流，我们也希望呢嫉恶如仇。可是你也没有发觉从善如流这件事情一样会做错很多事情，你知道吗？你走到了天桥的地方，看到有人跟你要钱，你从善如流都通通给了，结果你是在鼓励一个人不断的向人家要钱，是不是？你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嘛，是不是？嫉恶如仇的事情也是一样，这个人怎么这么坏，他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你要知道，你要问问说他这件现在这一件坏这件事情是怎么个坏法。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认为他坏，所以呢我们就一厢情愿的，大家都说该死，我们也投他该死的那一票，结果他并不是那么坏，他只是表达的方式错误了。他当时把那个人揍了一顿的原因是那一个人他欺负了另外一个人，那这你大家认为他是坏的那个人，他事实上是反而有点正义感的，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只知道说他把那个人打伤了，他就应该我们就认为他绝对是错的。所以法官在断案子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心证在那里，他说也要看行为，也要看他心灵世界的东西，也要看。那我们这东西不是被把它被批得很准很清楚的。如果你认为小孩子啊，家自己的小孩，你觉得说他今天晚上都在玩 game， 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那么你可能把他训一顿，可是你却输掉了。透过这个玩 game 的行为，教他如何运用时间的方法。你要跟他讲 game 是可以玩的，但是应该懂得分配时间。我觉得我们是教他如何去分配时间，而不是只告诉他 game 绝对不能玩，哪有绝对不能玩？ game 为什么绝对不能玩？问题是时间怎么分配？他也可以玩。小孩子将来生活在资讯的社会里头，没有玩 game， 他怎么会对那个电脑产生一种特殊的手跟他的这个相联动的一种关系呢？他常常要去跟这部机器在一起的，是不是？所以不是绝对他是不好的，我们怎么去看他？是这里是讲的是讲这个菩提，而菩提的本身是空性的，所以我们就讲自性本空的意思，就是这里那个空不是没有，空是没有成见，没有一定的答案，所以才能够判断，才能够根据这一件事情做如如实实的一个抉择。那这样子呢，那就是就不会被分别菩提给绑住了。所以教小孩子教的你非一定这样子，这样才对的时候，这种教法是有可抑制处的。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要注意，菩提是不可以生得，不可以心得的啊！你不是告诉他生就是行为，不是告诉他这种行为那个行为的问题，也不是说我告诉你几个法则，你一定用这几个法则来做的，不是，是真正内心里的最后养成了一种判断思考的习惯。其实佛是教我们真正成为一位觉者最彻底的人了啊！你要学会 这些基本的原则，学完了以后你要把这些基本的原则又能够放开，然后你才能够真正去做独立的思考。好，那为了要谈这件事情，所以现在维摩诘出现了，告诉他维摩诘开始要辩破弥勒菩萨他原先给多帅天王及多帅天的眷属所讲的问题，说的不退转，这个截然被分成会退转跟不会退转的问题。那么他第一件事情是跟他说，世尊为忍者受记，世尊啊，佛啊，为弥勒菩萨受记。受记什么？受记呢，弥勒当来下生，将来呢他会上升啊，弥勒多帅天，然后到多帅天以后，他当来会下生成佛，为你受记。忍者就是为你弥勒受记，一生啊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一生呢一定会得到这个正等正觉啊。他为你受记，将来成佛啊，一定会成佛，再回来成佛。为用何生得受记时，你他是用什么东西来以何生来受记的？他问他了，是过去生而受记呢，现在这一世而受记的呢，为未来世而受记的呢？他问他这个问题啊，这一问就出就是把一个东西先把你割裂，你知道，割裂一个是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人的心是不能够被割裂的。你看啊，我们在教育上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割裂它。啊，我们教一个人，在教他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你现在是啊，有些父母亲教小孩子，从生下来不久，他们就去检查，然后让自己的小孩子产生了一种残障，而这种残障的证明是从小早就预谋的，让他们的啊哪一个部分有问题，隔一段时间就长期建立的这种病例的。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使小孩子将来免除病疫，甚至于他们会变成一种残障的证明，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得到残障的优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想未来，是不是？他在想未来，希望未来是这样，但是这一段时间却让小孩子产生了一个什么，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已经被切割成他有现在的，有未来的，也有过去的，所以这个人的人格会不会变成同整呢？没有办法同整。我们人格的发展的历程，差不多12岁到20岁的这个过程当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啊，可以说你进国中到高中，甚至于到大一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要形成啊认同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所谓的认同，是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自我认同，是认同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同整的我。这个完整同整的我，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告诉你，你不要把这个人割裂成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不是，不能这样被割裂的。他必须同等成一个，不是为未来而活，也不是为过去而活，也不是为现在而活，他必须同等成一个，既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原因是因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也是一刹那就过去的，那未来是根本我们不可把握的，你不可以这样子的，要的是空性整合，成为一个完整有信心的自我，这才可以的。但是如果这段时间产生了认同危机，什么叫认同危机呢？就它不能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强壮的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的人认同在过去，所以有些小孩子焦虑很严重，原因是 我过去国民小学我都是成绩很好的，我现在考不好，我认同在过去产生的过去，他自己常常都会停留在，然后来看现在是一个 gap， 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同整的，这就是他现在焦虑的原因。有的小孩子呢，他只想到现在，过去的经验不能变成他现在整合的东西，他呢似乎就在这个只有在这个节骨眼上的东西，他不能成为一个同整的。有的小孩子只想到他未来的，那么这样子的他不能构成一个完整同整的这个人，我们说这个人啊，他是被割裂的。凡是发生割裂的都会发生认同上的危机，而这种认同的危机对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讲，没有一个人他的同整是同整的那么的好，也就是说也没有一个人说完全都没有同整，都没有完成同整就解体的，追烫哈，拉地啊，拉起啊，塌掉了哈，那就不行了。但通常就是总是多多少少或啊，这个同整的这个程度不一。那现在他问他这个问题啊，他世尊为忍者受记啊，一生呢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你是用哪一生而得受记的？他继续推论，如果是过去、现在或未来，他告诉他，如佛所说啊，那是不可得的啊。佛已经讲过，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嘛。如果你说无生，如果你说你有生，对不对？那么有生，那你是过去呢，还是现在呢，还是未来？如果你讲任何一个，那佛早就讲过，过去生不可得，现在生不可得，未来生也是不可得，是不是？你是有生。那如果你讲说是无生，你受的生是无生，那么既然是无生，那么我请问，既然如生，无生就是定，就是正位，如果是正位，那么也就没有所谓受记，也就不需要受记，那怎么会为你一生受记呢？好了，你看这种问答是不是，这种逻辑是不是又是产生一次辩破的逻辑？你说它是不是中观的逻辑呢？你去把中观论拿出来，你就会发现中观论这一本论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啊，用的最多的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用，它几乎在辩论里头经常使用它。那如果他受记是你有生的，那有生的那一定有过去、现在、未来，你就要跑到哪一个去都不对。如果是无生的，无生就已经正位，他已经本来就是正，那何须受记？那你还受什么记？好了，那我们就看下去。他再来一个，他如果以如生得受记啊，如果以如灭为受记。这两个来说，他说如果以如生来受记，那如本身是无生，无有生的。注意哦，你在那个经文里要注意，若以如生啊得受记的话，那个如字应该有个引号，若以如这个生为受记的话，那什么叫如呢？我们后面看到一切众生皆如也，那个如就是什么？如就是空，如就是空。所以我们过去讲如来佛的时候，我们说龙树菩萨啊，他讲过如所从来，可是佛却诠释的无所从来。成观大师呢，却把如来解释成如所从来，无所从来。那个无所从来的意思就是空，就是他。所以如来有两意，一个意是你现在当下在娑婆世界的你，你现在所有的，你必须根据你所有的这些因缘去解脱，根据这些有的因缘去成长，根据你所有的这些因缘去生活，这就是如所从来的部分。可是你这个如所从来的部分却有一个无所从来，也就是你本来的如如的自己， 那个叫做如也，那个如只有一个字叫如，就是如。那如呢，就是现在维摩诘所提出来的问题，如以如生得受记啊，你以如的生来得受记的话，那么既然是如，那就无有生，它就不会有生，怎能受记呢？如果以如灭来受记，那既然是如，也无所谓灭，所以那怎么能受记呢？所以你无论是生的如或者是灭的如，你通通都不能受记。所以一切众生皆如也，众圣贤皆如也，弥勒也如也，若弥勒得受记，一切众生已当受记。你看这个推论推得让弥勒会愣在那个地方。他说一切众生皆如也，什么叫如也？每一个众生都自有他自己的无所从来的如啊，皆如也啊。啊，他之所以不能够得度解脱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因缘事性在，他没有从那里解脱嘛，没有从这个如所从来的这个部分去超脱嘛。所以他现在讲一切众生界，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的本性，都具足佛性，那是如。所以一切众生皆如也，众圣贤皆如也，众圣贤他一样都具有这个佛性，弥勒亦如也，弥勒你也是一样有这个佛性。所以你不应该对这些天王跟眷属讲这样子有佛才是菩提，那样子不是菩提，人人各具菩提都是有的。菩提之所以失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成见所障碍，我们被我们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啊，尘灰尘那个尘被尘所绑架，就这样而已啊。所以你别以为佛给你受记当来下生，你就以为只有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他给你受记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只有这样才叫受记，是每一个人都同时得到受记的。你看这个地方的说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了，现在都有机会了。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夫如者不二不异，所谓如这件事，这个每一个人的自内心的这个自信是不二不异的。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众生以应得，一切众生即菩提相。若弥勒得度者，一切众生以当灭度。所以弥勒啊，无以此法啊，又诸天子，你不要用你现在所讲的说这样才叫做可以往生弥勒净土的这个法来诱导天啊，天子就是多帅天的天王，无以发正等觉心啊，实无发正等觉心，这是本来就没有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而且你如果用这种方法，根本就没有不容易让它产生正等觉心的，因为本来就没有所谓的退者啊，没有所谓这个退转的道理，本来就无所谓退转，因为一切皆如也。因为他本来就如此。好了，讲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想想这个用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说啊，我要来学学禅坐啊。很多人学禅坐跟我讨论过有关做禅坐的问题，而过去呢我也指导过老师们做禅坐，他们呢做了禅坐，有很多人都发现同样一个问题。他说：“哎，老师，我不打坐啊，没问题。我自从学了打坐以后啊，我发觉我脑子里头老想个不停呢，是打坐了以后呢才想个老想个不停呢，还是怎么回事？我以前都不会呢，现在怎么会呢？”我说：“我告诉你，你是不是意思是希望？”打坐打完了以后，脑子像水龙头一样可以关掉，像电灯开关一样可以关掉。 他说对，应该是如此吧。我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就太危险了，这一定是很邪门的。为什么？你关掉了以后，那万一危险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脑子不运作那怎么办？我们这个脑子就是全天候啊，时时刻刻不管睡着怎么样的东西，它都要能够产生觉醒的功夫才可以啊。你怎么可以把它关掉呢？他说可是我以前不觉得我有这么多念头，我怎么最近一直念头不停呢？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念头也出现，我在家里坐着呢念头也出现，我在办公室办公呢也感觉到有别的念头出来，我去上课呢我也发觉上课的时候呢有念头出现。那以前都不会，为什么现在会？我说以前你从来就不知道这条意识之河，这条河流上哈，有漂浮着一种漂浮的一种植物啊，它的颜色哈，跟空气的颜色啊，跟水的颜色很接近，所以你看不太出来。但自从有人跟你讲，你仔细看上面还有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呢？从此以后你就感觉到这么多。其实你要注意，真正要打坐训练你入一定跟入离境的道理在哪里呢？在那个念头出现，你不要老是自己手平肩的一定要去捞那个念头，你就让它很自然的流过去。这件事情是你学禅坐必须要学的。如果你学禅坐认为说啊一定要做到你说一点念头都没有，那也很简单啊，把头割断了不就通通没有了吗？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是你坐在那里有念头，你就让它很自然的。你想想看，你随时都会有念头的嘛，那自然的来，自然的去，到最后念头相对慢慢就比较少，比较少就觉得很清安，这就自然就会得到这种心得。所以你不是要去把它遏制它的。那么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弥勒现在所教我们的这个问题啊，他这个是说我们菩提，我们要修菩提法，是这个是不正确的，这个是不正确的。可是我们通常就会排挤不正确的，一旦排挤不正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这么奇妙，我们都想追求成功跟不成功之间，我们都要追求成功的。所以呢，我们从来都不愿意去学习如何适应一次失败。其实我们处在于面对失败的机会远比去得到成功的那个几率呢要高。那么你有一个成见认为我要追求的是成功，我只学习追求成功，我们从来都不去学习说我如何去处理失败，如何面对失败，我们很少这样做。那么所以这就是分别菩提，这个分别菩提的结果就是一个小孩子当他碰到失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成功达不到，碰到失败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处理，那你教的就不是菩提。所以菩提者空也，如也，如的意思就是我既教他失败的问题，也同时教他成功的问题。那失败的地方我教他如何去适应失败，而成功的地方我教他如何争取成功，也如何要控制成功的时候不要冲昏了头，说跳高级嘛啊，打胜了一场仗以后跳起来再跳戏去啊，说打胜仗了然后跳高级嘛跳戏啊，不会处理失败的是跳高舞，对不对？跳高舞是跳高级嘛的儿子嘛，是不是？听到他爸爸说中风死掉了啊，为什么？是笑死的。结果他很伤心，他不会处理这个失败，他很伤心就哭，哭一哭以后他们有遗传性的中风心脏病，就两个人都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地方跟你讲的就是一切皆如也，一切都要以一种没有成见的一个方式去看它。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子，在平常生活里头是这样子说的啊。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哈，正正当当， 我们多么希望小孩子避免错误，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啊，他的人生是很幸福，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小孩子这样，我们也希望小孩子那样。结果呢，我们给小孩子太多的这样跟那样，所以小孩子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跟那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我们教他这样或那样，所有的这样或那样都是我们教他这样或那样的，他很少有机会自己来决定这样或那样，所以最后他就不会这样或那样。那么这种问题是很明显的啦。我也要给各位讲，我们其实让小孩子有机会去尝试，我们应该说当小孩子尝试到他的错误或者从他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孩子一起在那个地方很悲哀的哭一哭好了，但是我们不必告诉他这样或那样，因为他知道再下去应该是这样还是那样，他是清楚的。所以给小孩子一些尝试的机会吧，不要只是给小孩子那一些正确的东西，给小孩子去碰到那个蜡烛原来是那么烫会缩回来的，以后他就不会去了，他就知道连灯要去碰的时候他也会慢慢的碰到才知道，哦，灯，我们的电灯没有像蜡烛那么烫，他也会慢慢从那里体验到一些东西的。所以分别菩提啊，是当时弥勒为了要规范给啊多率天的天王跟眷属们所讲的。但是你看维摩诘他神通有多广大，维摩诘竟然跑到了多率天去什么？去管人家闲事。你看他不是管人家闲事，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的，他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问题，他已经突破这个问题了，所以连时间空间这问题如也。所以正遍知民行足，善事世间解，你是知道说佛的十号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就是在哲学的思考上，在你自己主观的经验上，你也会是如此的。时空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你自己在这里，你的子女或你的父母在很远的地方，你真的心很宁静，他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到他跟你之间很快就产生感应，他根本没有时间的问题，没有时间的问题，也就是那个同时，也许在那里是11点，在这里是12点，但是他那个时间没有什么误差，就直接这里就感受，他是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的。那么所以维摩诘呢，他神通是很广大的，以后我们要讲维摩诘带着大家上天上去，哦，那个本事还真大了，哦，那么这个一开始呢，他跟他做这么一个辩破，这个辩破完了以后，接下去还做了很多的解释。他解释什么？解释菩提皆如也，你的菩提事实上就是如啊，如者就是空的意思，所以菩提是不可以生得也不可以心，你想用行动的方式去规范它，你想用心的方式心理的方式去取得它，通通得不到，通通得不到，它事实上是一个创意，事实上是一次每一次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觉悟，就是这样。人能够很这件事情能够很深度的觉悟这件事情，它是来自于没有成见，来自于皆如也，是这样子。好了，这个心理学就是唯识论的最根本的问题了啊。那么好，接下去他列了，我给他算了，他列了23条。23条是什么？他23条全部只是在解释一个如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是没有定法的。既然没有定法，你看他所讲的都是即灭是菩提，但是呢，其实不即灭也是菩提啊。他是即灭是菩提， 念诸相故，为什么？因为你把很多的执着、很多的成见的刻板的观念，你已经把它除掉了，所以它是菩提。那当然是菩提。如果我们认为，啊，我们觉得我一定在某一个时间一定要念佛，我才能够往生极乐，我们就已经不处在极灭里头了。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一定那个时间我这样求佛，我认为我是非常虔诚，而且非常，你要想想看，你一定六点，可是六点的时间在帕米尔高原上，它不是六点啊，它差两个多小时啊，是不是？你再往太平洋那个方向走，到夏威夷去，好像还差了四五个小时哦。你要注意的是，时间的问题啊，不同的，极灭这件问题，并不表示你一定要六点钟起来礼佛才。所以，当你没有这种刻板的观念的时候，它就是极灭，它就是极灭。你也并不是说，哦，我前几天呢，我们有几位啊老师在一起的时候，